姚思廉等。姚思廉等，后主，明叔宝，字元秀，小名黄奴，是高宗陈宣帝的嫡长子。梁承盛二年十一月戊寅日生于江陵。第二年，江陵陷落，高宗迁往关右，将后主留在穰城。天嘉三年，回到京师，被立为安城王世子。天康元年，被授予宁远将军，设置属官。光大二年，任太子中庶子，不久升任侍中，其余官职不变。太建元年正月甲午日，被立为皇太子。十四年正月甲寅日，高宗驾崩。乙卯日，始兴王陈叔陵谋反，被诛杀。丁巳日，太子在太极前殿即皇帝位。下诏说，上天降下灾祸，大行皇帝忽然抛弃天下，我悲嚎捶胸，无所适从。我以哀孤之身继承帝位，如同渡过大河，不知如何渡过，正依赖各位公卿匡助我寡薄之德，希望传播先帝遗德，恩泽遍及亿万百姓，所有远近之人都得以更新，可大赦天下。在位文武官员及孝悌力田，为父后者都赐爵一级，孤老官寡不能自存者，赐谷每人五斛，不二品。癸亥日，任命侍中、义前将军、丹阳尹长沙王陈叔坚为骠骑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扬州刺史，右卫将军萧摩诃为车骑将军、南徐州刺史、镇西将军、荆州刺史樊毅敬号征西将军、平南将军、豫州刺史任忠敬号镇南将军、护军将军沈克为特进、金子光禄大夫、平西将军卢广达敬号安西将军、仁武将军、李州刺史张大宝为中护军。乙丑日，尊皇后为皇太后，公称弘范。丙寅日，任命冠军将军晋西王陈叔文为宣惠将军、丹阳尹。丁卯日，立弟弟陈叔仲为始兴王，奉祀昭烈王。己巳日，立妃沈氏为皇后。辛未日，立皇帝陈叔衍为浔阳王，皇帝陈叔慎为岳阳王，皇帝陈叔达为益阳王，皇帝陈叔雄为巴山王，皇帝陈叔瑜为武昌王。壬申日，侍中、中权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鄱阳王陈伯山敬号中权大将军、军师将军、尚书左仆射晋安王陈伯公敬号义前将军、侍中、义右将军、中领军庐陵王陈伯仁敬号安前将军、镇南将军、江州刺史豫章王陈叔英敬号征南将军、平南将军、襄州刺史建安王陈叔清敬号安南将军。任命侍中、中书监、安右将军徐陵为左光禄大夫，领太子少傅。甲戌日，在太极前殿设无遮大会。三月辛亥日，下诏说，亲自耕作以劝农，义理显于前代经典。尽力农事受到赏赐，事迹昭于往昔诏告。这是国家储备所资，民众性命所系，丰俭兴衰，无不由此。自古征收赋税，交纳何敢已有旧制，肥沃之地贵如石金，贫瘠之地则三易其主，肥瘠不同，盈余短缺也不一样。欺诈伪诈日益兴起，账簿每年更改。稻田食者始于西汉，不食之罪除以严刑，听闻于东汉。老农害怕应酬，俗吏因此舞文弄墨，弃农成群，游手好闲者结伙，长此以往妨害农事，实在令人叹息。如今阳和时节，雨水滋润，应当开展春耕，以期望秋收。凡新开田地、开垦荒来者，广袤不必丈量，租税全部停免。私田久废者，都允许占田耕作；公田荒废者，也任凭尽力耕种。倘若两手教导农耕，淳朴百姓再久未劳，由此督促考核，当商议奖赏提拔。外地可制定条例颁下，符合我的意志。癸亥日，下诏说，治理国家经营疆土，长养百姓，虽然阴格或有不同，张弛或许有异，至于广求贤才，急于危贱之人，用以调和鼎耐，兴隆大厦，上至之君，中主之君，都有此道。我以寡薄之德继承大位，虽然哀伤在身，思虑纷乱，但宗社责任重大，百姓事务繁多，无法安然拱手沉默，岂敢忘记安民济世，希望显扬俊彦，以备百官之列。但突然彻夜梦想，屡次占卜，五旧之贤不来，八能之事不至，因此通宵凝思，深夜伤怀。难道是因物价昂贵， 无法自答，还是怀才不遇，都想独善其身。应令内外众官九品以上各推荐一人，以合聚集贤才之意。而且取备实难，举常或许容易，大小才能名言所失，不要像南鸡北斗那样有名无实。那些富有才能凭借义气被当时压抑者，著兵戏以自怜，草客朝以慰志，人生一世愈合确实困难，也应当离开幽谷，翱翔天路，屈服铜驼以观国，望金马而来朝，当会随其方圆，以规矩矫正他们。又下诏说，从前睿智君主治理百姓，贤哲君王统治天下，虽然德性浩荡，明察能普照，仍然屈己求言，降情访道，上寻悦目，下听于台，所以能正如神明，行事无悔。我继承大业，想兴隆大业，常聚九重深邃，四聪未广，想听直言，不辞辛劳，若欲停征，不怕披凌。但口柔之言，或闻于在位，腹诽之意，或隐于众官，这不是弘礼治功，光大帝业之道。内外卿士文武重思，若有智通正术，心练治体，就民俗之疾苦，便禁令之枢密者，各自尽献忠言，无所隐晦。我将虚心听受，择善而行，期望深察民情，匡正我的法度。即次日，任命侍中、尚书左仆射，新授义前将军晋安王陈伯公为安南将军、襄州刺史，新授义左将军永阳王陈伯志为尚书仆射，中护军张大宝为李州刺史。夏四月丙申日，立皇子永康公陈胤为皇太子，赐天下为父后者爵一级，王公以下赏伯各有差。庚子日，下诏说，我统治天下，抚育百姓，正享康济交薄之风，捐省繁费，奢侈僭越违背中道，实应禁止。凡漏金银薄及各种玩物、土木人、采花之类，以及布帛扶持短狭亲疏者，都伤财废业，尤其成为妒害。又有僧尼道士挟持邪道，不依经律，民间淫肆妖书各种珍怪之事，详细制定条例，一并禁绝。癸卯日，下诏说，中年平定怀四晋及清徐当地求豪，都书城纳款，分别派遣亲戚作为人质。如今旧土沦陷，又成异域，南北阻隔遥远，未能会合，念其分离，特别有爱恋之情。夷狄也是无名，此事同一，何独激进，使他们离散。外廷即可检查人子馆及东馆，并带保任在外者，都赐给衣粮，颁给酒食，满足其回乡之愿。若路途足远，便发遣船帐未送，务必使其平安到达。若已入世，或另有事亦不愿去者，也随其意。六月癸酉朔，任命明威将军、通直散骑常侍孙阳为中护军。秋七月辛未日，大赦天下。当月，江水色红如血，从京师直到荆州。八月癸未夜，天空有声如风水相击，已酉夜也是如此。丙戌日，任命史持节、都督元江诸军事、安西将军卢广达为安左将军。九月丙午日，在太极殿设无遮大会，舍身及成于玉符，大赦天下。辛亥夜，天东北有声如虫飞，逐渐移向西北。乙卯日，太白星白天出现。丙寅日，任命骠骑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扬州刺史长沙王陈书坚为司空，征南将军、江州刺史豫章王陈书英及本号开府仪同三司。至德元年春正月壬寅日，下诏说，我以寡薄之德继承大业，哀孤切虑，疾病缠身，训导风俗缺少方法，治理百姓没有计策，恐惧如履薄冰，战力如驾朽车。而四时一流，日月星迅速运行，观音福袋排列殿阶，玉帛充满亭堂，万物并非新物，节序如同旧时，遥想前代德性，永慕昔日时光，面对宫阙而哽咽，回顾筵席而气促，希望上尊先帝一垢，下勉励自身，陶冶九流，修养百姓，以弘扬宽简，符合阳和之气。可大赦天下，改太监十五年为至德元年。任命征南将军、江州刺史、新授开府仪同三司豫章王陈书英为中尉大将军、骠骑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扬州刺史长沙王陈书坚为江州刺史、征东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东扬州刺史司马萧南进号车骑将军、 宣惠将军，丹阳引晋西王陈叔文为扬州刺史，镇南将军南豫州刺史任忠为领军将军，安左将军卢广达为平南将军南豫州刺史，辞部尚书江总为吏部尚书。癸卯日，立皇子陈申为始安王。二月丁丑日，任命始兴王陈叔仲为扬州刺史。夏四月戊辰日，胶州刺史李幼荣进献训相。己丑日，任命前清车将军扬州刺史晋西王陈叔文为江州刺史。秋八月丁卯日，任命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长沙王陈叔坚为司空。九月丁四日，天东南有声如虫飞。冬十月丁酉日，立皇帝陈叔平为湘东王，陈叔敖为临贺王，陈叔宣为阳山王，陈叔穆为西阳王。戊戌日，侍中安右将军左光禄大夫太子少傅徐陵去世。癸丑日，立皇帝陈叔简为南安王，陈叔成为南郡王，陈叔兴为园林王，陈叔韶为岳山王，陈叔纯为新兴王。十二月丙辰日，投河国派遣使者进献地方特产。司空长沙王陈叔坚有罪被免职。戊午夜，天空裂开，从西北至东南，其中有青黄色，隆隆如雷声。二年春正月丁卯日，分别派遣大使巡视考察风俗。平南将军豫州刺史卢广达进号安南将军。癸四日，大赦天下。下午月戊子日，任命尚书仆射永阳王陈伯志为平东将军东扬州刺史，清车将军江州刺史晋西王陈叔文为信威将军湘州刺史，仁威将军扬州刺史始兴王陈叔仲为江州刺史，信武将军南琅琊彭城二郡太守南平王陈仪为扬州刺史，吏部尚书江总为尚书仆射。秋七月戊辰日，任命长沙王陈叔坚为侍中镇左将军。壬午日，太子加官，在位文武官员各次博有差，孝悌力田为父后者各次爵一级，官寡老弱不能自存者每人赐谷五斛。九月癸未日，太白星白天出现。冬十月己酉日，下诏说耕田早景自己才称为淳朴之风，共富的兴起由来已久，这大概是由于治理事务不得已而实行。但法令日益繁多，奸盗多有发生，风俗崇尚交薄欺诈，政事少有良善。我日则夜分，怜悯一物失所，弃罪自愧，愧对三千条刑罚未能错之。望定之令初下，使强宗豪族一并出赴，听说贫富都起，孤弱更受困弊，这难道是救济穷困之意吗？这是下吏科怜所致。所以说百姓不足，君属与足。自太监十四年，望定租调拖欠未入者全部免除。在职百官决断各种事务，必须取与公平，不得因公害民，为自己声誉政绩，妨害扰乱正道。十一月丙寅日，大赦天下。壬申日，盘盘国派遣使者进献地方特产。戊寅日，白己国派遣使者进献地方特产。三年春正月初一戊午日，发生日食。庚午日，任命镇左将军长沙王陈叔坚以元号开府仪同三司征西将军、荆州刺史樊毅为护军将军，守吏部尚书，领著作陆琼为吏部尚书，金子光禄大夫袁敬加授特进。三月辛酉日，前李州刺史张大宝起兵反叛。下四月庚戌日，李州义军主将陈景祥斩杀张大宝，将其首级传送到京师。秋八月戊子夜，老人星出现。己酉日，任命左明尚书谢胄为吏部尚书。九月甲戌日，特进金子光禄大夫袁敬去世。冬十月己丑日，丹丹国派遣使者进献地方特产。十一月己未日，下诏说薛尼孔子秉承上哲，身具至圣之姿，祖述宪章经典，与天地同德，乐正雅颂的深奥与日月同辉，为后世留下训导规范，开启百姓的耳目。梁朝末年衰微，灵庙寝殿荒废，长满茂草，三十多年敬仰之情如在眼前，长久叹息。如今雅道昌盛，由耕得所断琴旧履，零落无法追回，打开书箱翻阅书籍无法因循恢复，可详细依照礼典改建旧庙，会房贵洞全部焕然一新，芳草洁净，按时祭祀殿献。辛巳日，皇帝驾临长干寺， 大赦天下。十二月丙戌日，太白星白天出现。辛卯日，皇太子出太学，讲《孝经》；戊戌日，讲完。辛丑日，在先师孔子前举行式典礼，礼毕，设置金石之乐，宴请王公卿士。癸卯日，高丽国派遣使者进献地方特产。这一年，萧悝去世，其子萧从继位。四年春正月甲寅日，下诏说，尧设置荐谷，与接受善言，寻求一等人才，早已有前代美誉，举荐臣制之事，又见于古代典籍，这是治道的深远规范，帝王的重要事物。朕以寡妹之德，继承大业，为民及虚心，日暮仍思虑，万机多紊乱，四聪不达，希望听到正直之言，采纳其谋略计策。王公以下各自推荐所知之人，普遍询问管库之人，乃至于造建议，只要有一技之长，片言可用，朕亲自听览，期待他们启发朕心。中权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鄱阳王陈伯山敬号镇卫将军；中卫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豫章王陈淑英敬号骠骑大将军；镇左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长沙王陈淑坚敬号中军大将军；安南将军、晋安王陈伯公敬号镇右将军；益右将军、宜都王陈淑明敬号安右将军。二月丙戌日，任命镇右将军晋安王陈伯公为特进。丙申日，立皇帝陈叔摩为巴东王，陈叔显为临江王，陈叔坦为新惠王，陈叔龙为新宁王。下午月丁四日，立皇子陈庄为会稽王。秋九月甲午日，皇帝驾临玄武湖，检阅楼船水师，宴请群臣并赋诗。戊戌日，任命镇卫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鄱阳王陈伯山为东扬州刺史，至武将军岳阳王陈叔胜为丹阳尹。丁未日，白己国派遣使者进献地方特产。冬十月癸亥日，尚书仆射江总为尚书令，吏部尚书谢胄为尚书仆射。十一月己卯日，下诏说，刑罚只用于制止暴行，德性才能成就万物，三才依靠他，百王不改。然而世间没有敌角之剑，时代少有范蠡之臣、魏乔金马、魏文廷征、陶林一牛，不见其止。虽然剽悍轻侮之人理应用刑具拘禁，但愚钝沉默之人应当宽恕精明，政治缺乏良善、明德有愧于之人追求行错不用，怎能得到呢？因此彻夜不眠而忧心，背对屏风而叹息。如今又值日月何必有缺，连珠尾星错乱，黄钟陷履，和气开始萌发，玄阴告终，吕长之节在狱，趁此时节赦免过失，或许才能得宜，可大赦天下。真明元年春正月丙子日，任命安前将军衡阳王陈伯信敬号镇前将军、安东将军；吴兴太守庐陵王陈伯仁为特进；至武将军、丹阳尹岳阳王陈叔胜为襄州刺史；仁武将军、益阳王陈叔达为丹阳尹。戊寅日，下诏说，百皇大庭在古代鼓动纯和之风，稽州迎秦在末代沾染交薄之俗，行书已经铸就，善化未能融通，礼义已经背离，奸诡因此产生，为何淳朴不能复返，浮华竟相山阳呢？朕居位治理万物，忧虑百姓疾苦，频繁徽章天网，屡次断绝三边，黎民百姓最终仍受五刑，大概是因为朕德寡薄，或者法令过于繁密，因此朕坐不安宁，怜悯那些向愚而弃的人。如今三元具备序次，万国来朝，灵芝在始阳时进献，高露在丰年凝结，随着春天发布政令，养成上天不失恩德，希望与久有之民共同更新七政，可大赦天下，改至德五年为真明元年。乙未日，发生地震。癸卯日，任命镇前将军衡阳王陈伯信为镇南将军、西衡州刺史。二月丁未日，任命特进镇右将军晋安王陈伯公敬号中尉将军，中书令建安王陈叔清为中书监。丁卯日，下诏至德元年所征收的租调拖欠未缴纳的全部免去。秋八月癸卯日，老人星出现。丁未日，任命车骑将军萧摩诃为骠骑将军。九月乙亥日，任命骠骑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豫章王陈淑英为骠骑大将军。庚寅日，萧从所任命的尚书令、太傅安平王萧炎、中军将军、荆州刺史义兴王萧宪、 派遣其都官尚书沈君公到荆州刺史陈济处请求投降。辛卯日，萧衍等人率领文武男女10万余人渡过长江。甲午日，大赦天下。冬11月乙亥日，分割扬州吴郡，设置吴州，分割钱塘县为郡，隶属吴州。丙子日，任命萧衍为平东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、东扬州刺史，萧宪为安东将军、吴州刺史。丁亥日，任命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豫章王陈叔英兼司徒。12月丙辰日，任命前镇卫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东扬州刺史鄱阳王陈伯山为镇卫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前中卫将军晋安王陈伯公为中卫将军、右光禄大夫。二年春正月辛巳日，立皇子陈圈为东阳王，陈田为钱塘王。当月，派遣散骑常侍周罗延率兵驻扎峡口。下四月戊申日，有无数的老鼠从蔡州岸进入石头城，渡过秦淮河，直到清塘两岸，几天后死去，随水流飘出长江。戊午日，任命左明尚书蔡植为吏部尚书。当月，颍州南浦的水黑如墨。五月壬午日，任命安前将军庐陵王陈伯仁为特进。甲午日，东野铸铁，有赤色物体如数斗大，从天上坠入熔炉，发出隆隆如雷的响声，铁飞出墙外，烧毁民家。六月戊戌日，扶南国派遣使者进献地方特产。庚子日，废黜皇太子陈胤为吴兴王，立军师将军、扬州刺史史安王陈深为皇太子。辛丑日，平南将军、江州刺史南平王陈仪进号镇南将军。中武将军、南徐州刺史永嘉王陈彦进号安北将军。会稽王陈庄为义前将军、扬州刺史。宣惠将军、尚书令江总进号中权将军。云辉将军、太子詹事元献为尚书仆射。尚书仆射谢胄为特进。宁远将军、新任吏部尚书蔡植进号安右将军。甲辰日，任命安右将军卢广达为中领军。丁巳日，大风从西北刮来，激荡波涛冲入石头城，秦淮河渚突然暴涨，淹没舟船车辆。冬十月己亥日，立皇子陈蕃为吴郡王。辛丑日，任命杜之尚书、领大著作姚察为吏部尚书。己酉日，皇帝驾临莫府山，举行大规模教猎。11月丁卯日，下诏说议论刑狱，宽缓刑罚，是帝王垂范之道，圣残去杀，是人人用心之处。自从化官之刑废止，刻薄官吏兴起，法令日益繁密，百姓手足无措。镇君临天下，正直交薄漠视，轻重法令，在政治上未能完善，大小案情说起来多有惭愧。顾念牢狱，心怀哀惊，可择日在大政殿审讯预案。壬申日，任命镇南将军、江州刺史南平王陈仪为征西将军、颍州刺史、安北将军；南徐州刺史永嘉王陈彦为安南将军、江州刺史；军师将军南海王陈前为安北将军、南徐州刺史。丙子日，立皇帝陈叔荣为新昌王，陈叔匡为太原王。当月，隋朝派遣晋王杨广率大军来攻伐，从巴、蜀、缅、汉顺流而下到广陵，数十路同时进军，沿江镇戍，相继上奏报告。当时新任襄州刺史施文庆、中书舍人沈克清掌管机密处理政务，都压下不报，因此没有防御准备。三年春正月初一乙丑日，雾气四塞。当天，隋朝总管贺若弼从北到广陵渡江到京口，总管韩擒虎直趋横江，渡采石从南到江与贺若弼军会合。丙寅日，采石戍主徐子建急速奏报变故。丁卯日，后主召集公卿入朝商议军务。戊辰日，内外戒严，任命骠骑将军萧摩诃、护军将军樊毅、中领军卢广达均为都督，派遣南豫州刺史樊猛率水师出白下，散骑常侍高文奏率兵镇守南豫州。庚午日，贺若弼攻陷南徐州。辛未日，韩擒虎又攻陷南豫州，高文奏战败返回。至此，隋军南北两路并进。后主派遣骠骑大将军、司徒豫章王陈叔英屯驻朝堂，萧摩诃屯驻乐游院，樊毅屯驻齐都寺，卢广达屯驻白土冈，中武将军孔范屯驻宝田寺。 己卯日，镇东大将军任忠从吴兴赶来复员，于是屯驻朱雀门。辛巳日，贺若弼进据中山，驻扎在白土岗东南。甲申日，后主派遣各军与贺若弼交战，各军大败。贺若弼乘胜到达乐游院，卢广达仍督率散兵力战，不能抵御。贺若弼进攻宫城，焚烧北掖门。此时韩擒虎率众从兴陵到达石子岗，任忠出将于韩擒虎，随即引导韩擒虎经朱雀行直趋宫城，从南掖门进入。于是城内文武百官都逃出，只有尚书仆射袁宪在殿内。尚书令江总、吏部尚书姚察、度支尚书袁权、前度支尚书王苑、侍中王宽在官署中。后主听说随军到来，带着十几个工人从后堂景阳殿出来，准备投井。袁宪在旁侍奉，苦苦劝谏不听。后阁舍人夏侯公运又用身体挡住井口，后主与他争持很久，才得以跳入井中。到夜里被随军抓获。丙戌日，晋王杨广进入占据京城。三月己巳日，后主与王公百官从建业出发，进入长安。隋仁寿四年十一月壬子日，在洛阳去世，时年52岁。追赠大将军，封长城县公，谥号为杨，葬于河南洛阳的邙山。使臣、侍中、郑国公魏征说，陈高祖出身田间，具有雄才大略的资质。起初辅佐地方藩镇，发挥英明奇特的谋略，驻节南海，职责是平定叛乱。举旗向北进军，道义在于秦王，扫除已经形成的侯景之乱，拯救已坠落的梁朝皇室。朝廷纲纪断绝后，又得以延续，国运艰难而重新安康，百神有了祭祀之主，没有丢失原有的基业。魏王延续汉朝国祚，宋武帝恢复晋朝皇权，他们的丰功伟绩也无法超过。当时内部祸患尚未平息，外部相邻强敌，王陵在上游作梗，北周、北齐在江，汉一带动荡不安，畏首畏尾，如同存在又如同消亡。这种情况下不加图谋，却突然转移天命运数，虽然皇天有眷顾，但为何如此迅速呢？然而他的志向气度宏大深远，胸怀开阔，有时从仇敌中选取士人，有时从亡命之徒中提拔人才，掩盖他们接受贿赂的过失，宽恕他们为敌对势力效力的罪行，将他们当作心腹爪牙，都能使他们拼死效力，所以能决断计谋，百战百胜，成就这三分天下。与鼎足而立的三国英雄相比，足以无愧于孙权、刘备了。陈世祖天资睿智明哲，自身清明，早年参与治理国家，了解百姓疾苦，想选择好的典章制度，几乎达到天下大治，道德和刑罚并用，平定艰难困危，群凶都被斩首，强邻畏惧震慑。虽然忠厚的教化未能远播，但恭敬节俭的风气足以垂范后世，如果不崇尚明察，则是遵守惩罚的好君主。临川王比周成王年长，过失比商太甲微小，宣帝有周公那样的清源，却没有伊尹那样的志向，明白避让却不返回，于是同宫之事就发生了，想要加罪于人，难道没有理由吗？高宗在位时气量恢宏，登上帝位后，百姓归附于他的宽厚，施惠以对待臣下，宽厚以容纳众人。智勇之士争相奋发，出兵有名，指挥旗帜分派，如风行电扫，开拓疆土千里，晋有怀四之地，战胜攻取的气势，晋古以来未曾有过。不久，国军奢侈，百姓劳苦，将领骄傲，士兵懈怠，国库空虚，军队受挫。这时秦人正强盛，于是窥伺用兵于长江之上。李克认为，吴国先灭亡是因为屡战屡胜，屡战则百姓疲惫，屡胜则君主骄傲，以骄傲的君主驾驭疲惫的百姓，没有不灭亡的。这话确实啊。高宗开始以宽大获得人心，最终因骄奢淫逸导致失败，文武的基业就此堕落了。后主生长在深宫之中，在妇人之手长大，正逢国家困苦，不知道耕种的艰难，起初害怕危亡，多次发布哀怜的诏书，后来逐渐安定，又煽动奢侈淫靡的风气，以宾客之礼对待各位公卿，只寄情于诗文饮酒，亲近众多小人，把国家权柄都委任给他们，谋略所及，没有正直之臣，权要所在，无不是侵夺余力的官吏。政事刑法日益混乱，空时俸禄的人充满朝廷，馋于荒淫，长夜饮酒，宠爱宠妃 如同厌妻的祸害。威王不担忧，上下互相蒙蔽，众叛亲离，面临危机不觉悟，自己投井，希望苟且偷生。看他这样求全，也是百姓中的下等之人。远观历代君主，继承武功兴起，开始都想与日月齐名，与天地合德，高看武帝，俯同三王。然而没有不有开始，能善终的很少。原因是什么呢？都是因为中等之才，怀有可变的本性，口里存有仁义，内心被世欲所动。仁义有利万物，却道路遥远，世欲顺应本性而便利自身。便利自身不可长久违背，道路遥远，难以坚定志向。谄媚之徒察言观色，顺着他们的喜好，以取悦引导他们，如同从斜坡滚下圆球，好比顺流掘开堤坝。若不是感应星辰天象，降生明德之人，谁能舍弃自己所乐，而以百姓为心呢？这就是成王、康王、文帝、景帝千载难遇，而桀、纣、幽王、厉王每代都有毒害宗庙社稷，自身遭受杀戮耻辱，被天下人耻笑，能不痛心吗？古人有言，亡国之君大多有才艺，考察良，臣及隋朝，确实不是虚论。然而不崇尚教义的根本，偏重淫靡华丽的文辞，只增长骄薄虚伪的风气，不能挽救乱亡的灾祸。使臣说，后主昔日位居储君时，早就有美好的品德，等到南面继承大业，确实符合天人的期望。至于礼乐刑罚政令，都遵循旧典，加上深广弘扬六艺，广泛开辟四方门路，所以等待诏命的人争相奔赴金马门，考古的才俊云集石渠阁，而且翻山越海朝贡的人每年都有。自从曹魏正史、西晋中期以来，贵臣虽然有人懂得治理，都以文学相处，很少过问各种政务，朝廷典章大典才参与讨论，文案簿册都委派给小吏，逐渐形成习俗，一直到陈朝。后主因循旧习，没有时间改革，所以施文庆、沈克卿之流专掌军国要务，奸诈邪门歪道，以搜刮为功劳，自身求得荣华，不顾国家大计。因此朝廷纲纪荒废，祸患从邻国而生。这也是运逢百六之灾，鼎遇迁移变化，不只是人事不昌盛，大概也是天意罢了。